弟兄姐妹平安，3月3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Discerning Heart， 分辨之心，引用的是箴言书15章14节，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那在今天啊，我们要讲分辨之心之前呢，我们得看看它的希伯来文原文。其实希伯来文原文呢跟我们和本圣经翻译不太一样，和本圣经是翻译成聪明人心求智慧，但是呢在原文里面是指英文还比较贴近翻译，叫 The discerning heart， 有分辨力有理解力的心是寻求智慧，但是愚昧人的嘴巴呢是喂养牧养愚昧啊，所以呢英文就是 The mouth of a fool feeds on folly。那如果你明白这个原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比较理解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他在分辨之心下面他说，愚昧人呢可以说是整个嘴巴总是大量冒出愚昧，然而呢智慧人是整颗心都冒出来都是智慧，每个新的经验都是新的经验，是 new experience， 新旧的心，就是生活中碰到崭新的新鲜的经验啊，都是使他们的心变得更加有 discerning， 更加能够分辨有分辨力的一种途径。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在一个电视剧叫做 The Body in the Library， 图书馆里面一个死掉的身体啊，这个侦探小说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这个电视剧里面，那这个电视剧是根据 Agatha Christie 这位英国有名的作家，他曾经写了66个侦探小说，还有14篇短篇小说集啊，他是很有名的。1890年生，然后1976年呢死亡逝世啊。那在这个The Body in the Library， 在图书馆里面那个尸体啊，这一集电视剧里面就演到苏格兰地区有一个退休的警官向一位满腹狐疑不太相信的朋友解释，为什么在 Agatha Christie 笔下的这个 Marple 小姐是英国最伟大的犯罪学专家。所以呢这个巡官就说这个 Marple 小姐呢，她坐在那里是一个年长的老姑娘，因为没有结婚嘛，然后很 sweet 很甜美，然后呢很 placid 很平静安稳或至少你看起来你看他是这样子然而呢马婆小姐的思维已经探明了人心邪恶的深度就只花一天的工作她就能够理解。但是呢她是一直住在圣玛丽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那真是令人惊奇，因为她只透过那个村庄跟村庄日常生活的宁静就认识了这个世界。但是呢借着如此完全认识那个村庄，他似乎就认识了这个世界。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马婆小姐呢就像我们最伟大最终极智慧的耶稣，爱着人们但不信任人心。这个就是约翰福音2章23节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的最后一句他就说，如果你知道如何从你日常生活中那个经验日常生活的经验，非常普通的经验当中去学习的话，那么智慧的秘密就存在其中。求神呢帮助你发展一颗 discerning heart， 分辨的心。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对我们的挑战性问题就是，在过去一年神在哪方面或以什么方式使你能够在分辨力上成长呢？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就是说，主，你是有智慧的，你是智慧的终极老师，你与你的门徒呢同坐在一块，并且以比喻来教导他们。现在呢就请帮助我从我的经验中学习智慧，我将投入崭新的新的时间来祷告读经并且独处，以便于呢你能够帮助我做到这点，就是帮助我学习到智慧。阿们。当我们在谈认识人心的时候呢，人心你有没有分辨能力呢？这个分辨之心呢提摩太凯勒今天就用两个 对比，一个讲到是愚昧人，愚昧人呢嘴巴呢总是大量冒出来愚昧，好像吃进去的是愚昧，吐出来的也是愚昧，他是嘴巴哦一直出来出来。但是智慧人呢是整颗心都冒出来智慧，吃进去也是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智慧人是从他们日常生活中哦得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新的体验，就是你今天发生什么事对你来讲今天永远是新的，不管是不是重复昨天的，至少以今天来讲就是一个新的你经历到的。那这个新的经验会使智慧的人呢变得他们的心就会变得更加有分辨力，因此新的经验就成为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帮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有分辨能力。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引用了这个英国有名的侦探小说家Agatha Christie。那这个小说家挺有意思的，我看过根据这个改编然后拍成的电视剧，都是演一些就是很古老的电视剧，就是侦探小说吧，这么说，如果你喜欢看侦探小说，然后他好像了解人心，就可以把那个人心齁拍就是借着犯罪的过程。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侦探小姐，就是 Marple 小姐。那 Marple 小姐呢就是好像都明白人心一样，所以呢她都能够帮助人家来把案情呢解决，就是说能够破案，所以呢就借着这个巡官的口来说这个 Marple 小姐是最有智慧，是英国最伟大的犯罪学专家。其实就是要讲说这个写作的人本身其实也挺有智慧的，你想想看一个案子你要把它破掉那真是不容易，对不对啊？但是提摩太凯勒今天重点不在于这里，提摩太凯勒今天讲这个引用这个英国著名的作家侦探小说拍成的这个电视剧他要讲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他只是这个 Marple 小姐，她只是住在一个英国的一个村庄苏格兰一个小村庄就好像我们讲的嘛，乡下农夫村夫村妇的孩子长大的，怎么可能那么有智慧，那么了解人心呢？原来他只认识这个村庄跟日常村庄里面的生活不是只有他还有邻舍从早到晚然后可能种田啊，看天啊，天气如何啦，撒种啦，等等等等，他来认识世界。但是呢提摩太凯勒说这个 Marple 小姐呢跟耶稣呢很像，很像，但不是哪一点像呢？是这一点，就是说他也爱人，他也不信任人心。但是呢虽然他很有智慧，但是最终极的智慧者当然就是我们的耶稣，对吧？所以呢提摩太凯勒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知道日常生活每一个经验你都能够学习到功课的话，那么智慧的秘密其实就存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新的经验当中，就看你有没有分辨力你还记不记得1月4号的时候我们在讲分辨力，是讲说你能够分辨不同，你能够分辨深浅细微不同，不是说这个是黄色，黄色里面还分很多很多的黄，浅黄深黄百分之多少的黄你说一个人很美，但是这个美还有分很多不同的美。你说跳芭蕾舞他还能分出很多不同的细致的你观察到的，这个就叫做分辨。你能够甚至在1月4号里面讲能够分辨人的动机，有些人呢只能分辨这个冰山的一角，但你能够看到在下面那一层次，但是呢还有人还能够再看到再往下一个层次，还有人还能够看到再最下面的层次，但是到底bottom 最深最深的那个层次当然是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是尽可能用圣经上的话语去了解去认识人心，但是你了解认识人心你要学什么呢？你要学的就是约翰福音二章讲的你不要去信任人心。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你要存着你对人的认识来怎么样按照圣经之道来跟他们互动这一点。所以过去这一年来你要思考一下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的工作关系里面， 或者你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能不能使你在分辨力上面成长呢？啊，那当然我们说终极的智慧是从耶稣而来，那耶稣都是信手拈来，从日常生活中讲出比喻，什么撒种的比喻，四种撒种，结果四种不同的结果，对不对？或者他在讲捕鱼的渔夫啊，他就讲了这个渔夫啊捕上来的东西，耶稣讲了很多。或者耶稣甚至看到那个无花果树，结果要摘的时候呢，没有果子吃，然后那既然无花果你应该结果子，你不结果子，那你就孤干吧。那就讲到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应该结果子而我们没有结果子，那我们就是没有用的啊。那这样子我们能够学到生命的功课。所以你还记得我们讲智慧的定义吗？智慧就是你把你所认识到的啊，比方说你很认识圣经，这个叫聪明。我认识很多很聪明的人啊，就像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真的就把基督教要义就看完，他还没有去读神学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哇，听他满腹经纶，好像讲起来是侃侃而谈，但是总感觉他虽然感觉是聪明知道，但他并不是箴言书里面的智慧人，因为我觉得他不懂得分辨啊，他不是敬畏神的那种方式来啊，他是用神学来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想要 impress people， 让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觉得他很好。他在乎的是 relationship 关系，要大家都觉得他是好人，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就是说，当我们学习到智慧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 knowledge 啊，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understanding， 你了解，你认识，你理解，这是你的悟性。但是我们的心不是只有悟性的这个功用啊，好像只有知识求知，不不不不，我们的心还有情感，还有意志，还有是非标准等等的功用。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说我们要学习最终极的智慧，这一位智慧的老师就是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习到最后智慧要用在日常生活。智慧我个人认为用到最顶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当我们在学习智慧的时候，不是要让人家觉得说啊，我们生命很好，我懂得很多，我按照我懂的呢，我就可以拿来自我谋自我的福利啊。比方说我很懂得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买卖，然后我就赚了很多钱，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甚至有钱到一种程度，我可以操控市场。或者我是很懂得政治学，很懂得社会学，很懂得心理学，很懂得教育学，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就拿这个来为自己谋福利，或者说虽然有部分造就人群，但是自己也蒙利益。那如果到一种程度，要你自己的利益都没有，而是别人的利益呢？就是像耶稣那样，为了顺服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成全，而不是你自己的，那你愿不愿意？因为这个就是跟今天分辨力有关。你从日常生活中学了那么多，比方说去年前年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你跟教会弟兄姐妹关系，你跟什么，其实我们都很认识某人某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那既然我们认识那些人是那样的人，我们怎么借着这个有分辨力，然而我们每次一互动有一些新的经验，可能你感受都不太愉快，然而会让你的心变得有分辨力，是因为你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你懂得怎么样去跟人来互动，来容神益人呢？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当然你要有分 你要有知识很容易啊，只要你不眠不休，你记忆力还不错啊，就像我而且常常讲，一个东西你学了什么9999遍，你就是那个领域的专家，对对对对，但是你未必会是一个智者，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是要把你所知道的拿出来用。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世界的智慧啊，我们讲的是圣经里面的智慧，因为智慧只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耶稣基督把智慧他对神的认识用到最顶点，神是可信的，所以呢他顺服，虽然他很难受，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这个就很不容易。那对我来讲呢，在过去一年，好，我们从今天往前推，神在哪方面或什么方式使我在分辨力上成长呢？有很多方面。那旁的不谈，你们在三个人小组啊分享的时候，你们自己可以分享，然后呢可以祷告，你要在哪方面成长。我自己就谈最近发生的事吧。最近呢可能我身体太累，可能免疫力真的，我学生说我免疫力下降，怎么动不动就感冒，我今年就三次你知道吗，三次，然后就发高烧啊，那简直是全身烫到不行。第一次是烫到我全身是瘫痪，动都动弹不得啊，那简直是就是那大脑烧到连那一天学生告诉我说你要服用什么感冒精油，叫感冒炸弹，什么五四三二一，五滴四滴三滴两滴一滴，五种不同的精油，我就是服了，我就是照他那样，还请我的室友帮我背后什么量脊柱啊，擦什么什么。我那天晚上那简直头脑烧到我都觉得我要好像有火在烧我的脑袋瓜一样，哦，整个人就很难受很难受。但是呢，因为我第二天还得出去，也很感谢神啊。那个是一月份的事情，好像是一月。然后呢，二月又一次，但二月呢好一点点啊，就是没有到这种程度。那我也像一月那样，就是也是服用这个，然后也是泡热水澡啊。那二月也过了，然后三月呢，哇，又来一次。我心想，我才在我二姐刚要来之前才刚刚结束一个啊，这个感冒也好发烧也好，怎么三月份啊带他去弄了牙齿回来，哇，那全身那简直是那牙痛痛得睡不着觉，然后起来呢这个满眼的黑线黑点飞来飞去，哦，根本眼睛都看都没有办法看，我一抬头就哎呀都飞的都是黑的，吃东西都没办法吃，牙齿也痛到不行。然后呢问题是我那天我还坚持翻译，因为要录音嘛，就到了晚上我的室友就说他要打扫，那他打扫因为刚好轮到他打扫，我没有做什么着想，倒是我二姐觉得说他是不是为什么特别要用这个 steamer 还消毒蒸汽你的鞋子，还问你啊，从楼下去拿信件的时候上来你穿哪一双鞋啊什么啊，他是不是觉得这样。然后后来我的室友又去问我二姐啊，说我生病了应该叫我休息，然后我二姐就跟他讲说我只是牙痛啊发烧，我二姐担心他认为我是什么新冠状病毒感染。那当然我的学生也告诉我又是什么感冒精油五四三二一，然后泡热水澡什么的，然后我也提前睡，所以第二天起来呢就身体好多了啊，烧也退了，那牙就本来有点肿现在就不肿了，但是牙齿还是微微作痛，就连我现在录音的时候我的牙齿还是微微作痛啊，那可能是睡眠不够好，那我继续奢侈一点就多睡一点吧，睡足八小时吧。总之呢当弟兄姐妹也会关心我，然后在我要带我二姐去看牙齿的时候也讲说，哎，你最好不要，你不可以出门，那你甚至不能叫某个姐妹在纽约去接你什么什么的。那问题是我们去有车回来没有小巴，我们回来就没有车了，那怎么办？然后呢我二姐就要31号就要回台湾了，那我怎么办？那只有那个时间嘛。有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人们对我的爱心呢关心呢都很好，我都很感激，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对我的关心化为祷告，而不是一种加添我的压力。因为有很多时候人生的责任是你要尽，你也很无可奈何。我请问你，如果你孩子生病了你要不要带他出去？要。但这时候呢除非紧急状况，否则不能出去，你去吗？那当然对你来讲是紧急状况，你当然要去。那后果呢？后果就自负，那就只能交托给神。我们又不是去抢银行，又不是去杀人放火，对不对？那只能交托给神嘛。但是呢别人不在你的地位的时候，别人会把他们的关心变成一种压力。我的感觉就是就承受这些当然姐妹都是很好的，但是给我压力就很大。然后呢现在呢我只要一感冒，我都觉得我好像连感冒齁的 的讲权利吗？当然没有人有想要生病嘛，所以也不要讲权利。但是就是万一感冒，万一生病，好像连这个万一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好像室友就很怕你感染啊什么的啊。那我就要讲到，其实我了解我的室友，他是比较没有安全感。搬到我这里之前是他自己讲是很 depressed 很抑郁啊，然后他又不是真正信耶稣，我只能这样讲，因为他自己都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姐妹会查经，他都是最后十分钟吧，他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来啊，有些时候来都是最后十分钟啊，然后来了呢，就参与最后的祷告什么的，然后就跟着大家中午去吃午餐，我基本上是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吃午餐，所以他反而跟我比较起我来，他反而跟我们姐妹会的这些救赎主教会的姐妹们比较熟。但是呢，我就觉得他的信仰呢，就是价值观啊、信念啊，至少你住在一起，你是知道他是一个好人，真的，甚至我都觉得他比我好。我怎么都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好人，脾气都比我好，个个都是那种温文儒雅，每个人都是好人，那每个人都比我好，你知道吗？比方说你做错一件事，然后我们俩住在一起，这是跟我有关，我来跟你讲，怎么到最后呢，你都用一种很求主赦免我都觉得很无赖的方式，那我又做不了这种很无赖的方式，厚脸皮的这种方式，然后就我心里就会很难受，然后每次在 reasoning 在争辩当中我有一次就跟我学生讲，我败就败给自己，败在自己没有耐心，败在理论的时候，我的声音会越来越大，结果呢就变成是我错，然后呢大家都觉得 我声音很大，我脾气不好，然后每次一讲到这一点，我就像泄了脾气的泄了气的皮球，因为人家讲的是对的，虽然我心里面也很清楚说这就是心眼心见里面讲的自我防卫机制中的一种，就是你做错了事情了，别人来跟你讲，比方说别人说啊，你打破了这个玻璃杯，比方说人家这么说，或别人说啊，你这个轮到你打扫，你这个地方没扫清楚，然后你就转眼就是说你那个地上你就转眼去攻击别人，说你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你就攻击到别人，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就说起别人的错，那如果别人假设就是我，你一说到我说你就是这样，你音量大，你脾气不好，你知道吗？我就没话说了，我就说对，然后我就不说话了，不说话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就要不然就会变成说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然后我不能讲别的了，我不能继续说好我错了啊，我求神赦免我，那我现在降低音量，我来跟你谈，我们继续谈刚刚我们谈那个话题，我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我错了嘛，我还有什么理由再说你呢？那我只是这样举例啊，所以呢，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了解他很没有安全感，道德上很良好，就是至少外面看起来都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很焦虑，也很怕死，然后一个人在这也担心，将来死了怎么办？等等等等，因为他家人都在中南美洲，就只有一个人在这里。我是这么举例啊。其实我了解他，我认识他，这个其实就像很多人，你们认识你们的配偶，认识你们家人，你知道他的弱点，对吧？你都知道。好，你既然知道，你就不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们，然后你也不要试图改变他们。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懂这个，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成长。我总觉得说，你靠着耶稣你能改吗？你看我都靠着耶稣我就努力改，那你为什么不能靠耶稣改呢？可是想一想，我靠着耶稣我努力改，我改了大半天，我的这种脾气这种性子急也没改啊，那我还能说什么？好，那我就忍，对不对？一忍再忍三忍，忍到最后呢，哎，自己又没有爱了，又忍不住了，然后又崩溃了。所以其实说穿了，就好像突然之间，那个上个礼拜四晚上，我就收到了旅行社给我的通知，说我二姐的机票被 cancel 掉了，然后会 refund 会退钱。我心想，哎呀，怎么这样子呢？而且我礼拜四晚上的时候是我身体不舒服，我没有查邮件，然后礼拜五怎么醒来，这个天下就变了呢？ 嗯，然后呢我就开始要找 UA， 结果呢 UA 呢说网站上查不到这个航班，也就是说这个整个被取消了，回程这是来回同一张机票来回就回程就没有记录了。然后呢上面很多说由于新冠状病情，如果你是跟我们航空公司直接订的，那你可以跟我们联系直接改机票，如果你不是，你是透过其他旅行社其他网站购买的，那你跟谁买，你就去找他们来改。那我只好去找我订购的那一家网站公司。那问题是也没这个航班，就是说回程因为被 cancel 掉嘛，被 UA 被联合航空取消掉了嘛。然后呢打电话呢没人接，我那一两小时就在忙着网站上找资料，电话上就一直重复的什么什么拨一，什么什么拨二，你拨了之后又重复，如果怎么样就拨多少啊什么的。然后说如果不是在过去72小时内，你的飞机不是在72小时内起飞的，那就请你挂断，因为我们现在特别忙碌。所以呢打了四，然后每一通电话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都等不到嘛。那没办法，那我当然很急啊。然后一个姐妹就从香港也急啊，也帮我找，然后心想哎呀不得了，这怎么都是非洲的公司，然后左飞右飞30多个小时。那她说哎呦还有一个是可以到旧金山，但到旧金山机场呢竟然要停一天，而30几个小时才能够回到台北。然后就哇，她说如果是我一个人摆在旧金山这一整天一天多，那我一定吃不消，更何况你二姐人生地不熟的啊。然后就在机场，那我怎么办呢？他说好吧，我继续帮你留意，然后你就看着吧看着吧。那我就想好，神许可神许可，这都是后话。但是当这个航空公司出现的时候，我尽了我最大努力了，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弱点，我如果很努力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你也看到我尽了最大努力之后，那你就应该相信我真的努力了。然而呢你还跑过来还说猫头鹰，你让你热点分享给我，我上网我要找我朋友的先生，他住在什么凤凰城，他比较常出差，他一定有办法。我说分热点让你上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没有办法。我说你刚刚也看见了嘛，我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他就说啊，我不是说你没有努力啊，只是我想多找一个人嘛。我说你找啊，但是你找也没用啊，除非那个人是川普总统，除非那个人是 UA 航空公司的，或者订票公司的。但就算订票公司航空公司不飞也没用啊。我说那个人是联合航空公司吗？他说不是啊。我说那不是，那他也没办法啊。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了。哎呀，那天晚上我们就冷战了。我就说你生气了。我说热点跟你分享，你去查。我就跟你讲实话。然后他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很明显摆明了就是，那我那天也累积了一天，我就心想我身体才刚刚好。那这一个这么将近一个月都在伺候你。你什么都不满意，我如果要讲什么呢你就说我脾气不好。然后呢我就想，好，我的学生说你是牧者，你要忍耐，你要牧养新的羊群，我就忍吧忍吧，每一次都是我来跟你道歉。我那天真的是有点崩溃，我有点气到了，我生气到极点。我如果还讲话的时候还跟你理论，我声音很大的时候，那还表示我还真想跟你和好，我们把话说清楚吧。可是一旦我冷漠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最可怕。我那天真的是冷到我求主赦免我。我就心想你这个人，我甚至心里都想说好吧主，我进了我房间，我真的是跟神这样祷告，真的自己就哭了，就说神啊，你伸手直接在我身上，我服，可是我不服人，你别把人放在我上面来压我，我不服。其实我不服 神所用的人来压我，就等于我不服神，说穿了就是这样。但是呢，我心里面就还是不服，也特委屈。然后呢，我一整天就在搞这个搞那，就飞机票什么的。后来呢，很晚了，肚子饿了，那怎么办呢？因为中午十一点半吃了两片面包吐司就没吃了，然后一直到晚上六点半七点，我熬不住了，我就跑出去。我那天真的心里很难受的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煮了一个泡面，就因为也没有鸡蛋嘛，也没买，所以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就进我房间了。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其实我都很了解别人，我都了解人心，那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心存着一个盼望说，或者我用圣经上的话标准来跟你对话，你能够明白这个信念，你能够理解。但是我完全忘记了一点，就是圣经上的道理真的是大道理，说穿了，说直白了，真的是大道理。也正因为大灾这个道理，外面世界世俗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大道理，但他们的大道理使他们自己跟别人都信奉那一套道理。大家都说你好我好，都外表的大家都好，沟通的时候呢就讲对自己最有利的话，然后呢就讲了，感觉就把自己变得是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礼貌的人，然后呢就要这样假惺惺的，然后呢就是变成你如果跟着他们，你可以跟他们相处得很好，你如果不跟他们，你要用圣经那一套，你就很难跟他们相处。那当我很难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就要反省我自己，为什么，什么让我很难跟他们相处？就是因为我很讨厌虚假，我很讨厌虚伪。当我看穿了别人就是那么虚假的时候，我会受不了。然后日以继夜活在一起，我就心想，我们就不能诚诚实实的在基督里面面子什么都摘下来好好的过日子吗？那这就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是在反省，其实不要说在过去一年，在过去好几年不也都是这样吗？在中国服事的时候，对那些很真诚的人，哎，我们相处起来就没有问题。对那些就是他说的一套，然后说的跟做的又不一样，好像我今天在跟我室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一直在讲圣经沟通的原则，就是两大原则，第一个是 open， 第二个是 honest。第一个就是敞开，第二个就是诚实，把自己心中的是怎么，然后把它表达出来，而不是用 anyway，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人际关系辅导课程，总之就是这两大原则。然后我说圣经上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他说哦 no， 他竟然跟我说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说话呢要留有空间，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你为什么不能够留别人空间给别人有不同 interpretation？ 我说你说这个，那我认为就是这个啊。他说对啊，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你就认为是这个，你为什么不能够留给我，我说这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呢？我说那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说 A 其实它还代表 ABCDE 呢？因为我是就你讲的话嘛，我就你讲的话来跟你对话嘛。那我如果就你讲的话来对话来决定我们这个家的事情的话，我怎么能够，那你应该直接讲说我讲这个 A， 但我还有 BCDE 嘛，但他又不讲。所以我就发现哎呀，其实在中国我碰到很多人也都是这样，但为什么我就不能够 take it， 我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呢？这就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他知道人心，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的时候，是因为他了解人心的软弱，他接受人心的软弱，而他来就是要为我们之所以软弱或者罪恶，是因为伊甸园里面的罪留下来的惹的祸，他来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 要把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给解除，所以他顺服神以至于死，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知道救恩计划，他都清楚。那你问我，我知不知道救恩计划？我知道，因为按照神启示出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都知道。那你说我知不知道人心软弱？我也都知道。哪个人不知道人心的软弱或邪恶呢？但是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别人的软弱啊？因为我骄傲，因为我不能接受别人会在这个地方软弱，正如同别人不能接受我在我的性子急，我的脾气不好一样。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我承认了他，我就可以对付他。所以当我看到别人不承认，别人甚至觉得他们很 OK， 他们很好的时候，哦，我心里面会很气。那我就又反省我自己，你为什么要气？因为使人认识自己是罪人的是神，他生命改变的成长的也是神。难道你很伟大，你要取代上帝的工作？当然我嘴巴一定会说我不敢，但是我虽然说我不敢，我也不会这么做。我其实做的就是因为我不相信，我不接受，我就认为说我把圣经上的话讲出来，圣经上的话谁敢不听呢？但问题就是，是透过你李某人讲的嘛，人家就不听嘛，人家就不服你嘛，你怎么样？那人家不服呢，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自己就委屈了嘛，自己吃了苦，委屈了，委屈了一次两次三次呢没有关系，心情好的时候呢没有关系。我就在想，哇，那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五为什么我崩溃？哦，真的就觉得自己简直是，我甚至想啊，因为有人说啊，老师，我们现在要出去寄给你的东西都封锁了。然后我说没关系，我甚至都说没关系。然后呢，我也真的很真实的，跟我的学生说，其实我还真希望主接我回天家，因为我觉得我好累。为什么很累呢？因为我虽然知道人心，但是神给我的我并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来使用，神给我太多的恩赐。哎，我常常就跟神说，神，你给我那么多恩赐干嘛呢？你给我多给谁就向谁多要，问题是我生命跟不上，我生命跟不上我的恩赐，恩赐都是别人看别人说，但我跟不上，我生命没有那么好。我生命说穿了，就像礼拜五我跟一个学生讲，我说我生命其实我觉得我是世界上真的最大的坏人，最坏的一个人，我没话说。那上帝，我就是坏人，你干嘛要救我？你去救那些好人吗？你就去救他们吧，他们都是好人。然后我一个学生竟然这样回答我说他们外表只是看起来好，但是其实你外表上看起来坏，脾气不好，你很好。然后就谈到我给他们教会所做的，在那个地区，谈到他自己现在也在效法我，只是只能没做得太好。我看到他那样写，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掉出来了。我说我很惭愧，你这么说我真的很惭愧，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我认识我自己的心吗？我当然认识。在其实生活里面，每个新旧 new experience 新的经验，其实我都有在反思。那问题是我反思我的生命没有跟得上，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互勉，就是你去观察一下，在过去一年，你重复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教会的人，你重复，在某些事情上过不了的，请问一下，那些每一次新的事情发生，你真的有对人心有分辨力吗？包括你自己的、别人的、自己的心、别人的心、自己的动机、别人的动机。如果你有，那第二点，这个分辨力照理是要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为什么我们有分辨力而活出来的生活却没有智慧，不能容神一人呢？那我自己反思，就是我真的缺乏那个顺服神以至于死。 我不要说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是这一句顺服神以至于死，然后我还振振有词说，神啊，你直接压我，我服，你用人压我，我不服人。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也是一种悲哀哦，一种痛苦哦。但是呢，我把自己这种痛苦经验跟你分享，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祷告，更多的时间读经，更多的时间独处。特别在这种新冠状，大家都说纽约已经哒哒哒哒哒哒，是啊是啊，真的很严重。但是我看一下呢，我们还算是我们上城西区还算是比率最小的，虽然是比较起某些国家是大的，但是我们比例还是最小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很感恩的。然后在这种大家既然都不能出去，就好好的独处，好好的读经，好好祷告。对我来讲我是没有问题的，对我的室友来讲他们有问题，他们某些人有问题，所以他成天都讲电话讲电话讲电话，他觉得如果他不讲电话，如果他会死掉，他觉得被关在这里面他不出去他会死掉，所以呢也请大家为他祷告。那对我来讲呢，我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真的有一个顺服是当场的而不是事后的。求主帮助我，父神，我真的是向你求这一点，因为我也知道所有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的，那你给我的美善恩赐如果是为你而活，能够造就人，那也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但是如果我滥用了 abuse 你的给我的一切美善的恩赐，反而使人受苦，也使我自己受苦，那是我自己的罪，在这里面我无言。我只求你可怜可怜我，施恩怜悯我。我不但是求各国世界各国的疫情雅各微弱，这灾可以免了。我看很多牧者，不管是美国的、中国的、台湾的，世界各地都借着机会在呼吁教会悔改，呼吁我们好像大家都在讲启示录。但是主啊，我知道当我们在思考我们见你的面近了的时候，我其实都觉得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回天家，我怎么能去见你。但是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现在也觉得挺羞愧的，觉得自己从你那里领受了那么多，然后我却没能够活出你要我活出的生命。你每一次给我的考试，我好像都没有成长，我现在对自己是挺沮丧挺失望的，我觉得我的生命一直在退步当中。但是呢，我也不想要掉到自怜里面，因为我知道如果掉到自怜里面的话，那这就不是你原本要我学到的功课。因此我恳求你借着提摩太凯勒箴言书这样的一个灵修，借着我所读的提摩太凯勒诗篇的灵修书，你来帮助我，甚至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充满我。我像大卫王在诗篇五十一篇那样的恳求你，求你不要叫你的圣灵离开我，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赐我乐意的灵来服侍你，来服侍人，恳求你。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糟糕，但是呢我也知道我没有能力改变我自己，我只求你在我不能的时候，圣灵啊，求你立即来唤醒我，求你立即来给我有能力让自己的眼光快速的转到你身上，而不是转到地上。求你帮助我，我为我自己这样祷告，我为经年累月在婚姻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卡住的人也如此祷告。我相信他们有些人也会真的觉得很委屈，但是这个委屈一旦卡死了我们，我们就会自怜，所以请帮助我们转眼转到你的身上。如果没有你的爱充满我们，如果我们想不到我们亏欠你有多少，我们真的很难低头在别人之下，很难去服侍人来服侍你。求父神施恩怜悯我们，用笑脸光照我们，向我们扬脸， 赐我们平安。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